主的爱有多少？
主的爱有多少？
你们听见歌声的回答吗？
你们听到歌声的回答吗？
也许有人还没有听见，
或者还有人没听见。
是圣经的话，
是圣经的话。
东离西有多远，神的爱也有多长。
东离西有多远，神的爱也有那么长。
哎呀，我记得有一次听一个传道人说，圣经如果说是南到北有多么长，神的爱有多么长，那就不对了。
有一个传道人咁话，佢话如果圣经话由南到北有几远，咁呢话就唔啱啦。
因为你向北走走走，走到北极以后就向南了，对不对？
如果你向北极咁走，去到北极就要向南啦。
到了北极咧，就到了近处了。
去到北极就去到近处咯。
你向南走走，走到南极以后就要向北走了。
如果你向南走，一路去到南极以后又要向北走，
所以不能形容神的爱。
所以唔能够用呢个嚟形容神的爱。
向东离西呢？
但东离西咧？
你向东走。
你向东走，
你能走到尽头吗？
能够走到尽头吗？
走不到，
系走唔到。
永远向东，
永远啊，
永远向东，永远向东，
永远咁向东，
没有穷尽，
冇穷冇。
你向西，永远向西，永远向西。
如果你向西，永远都系向西，都系冇穷尽。
圣经的话不错哈，
圣经嘅话实在唔错。
形容神的爱的时候，不要说从南到北啊。
形容神嘅爱唔好用话从南到北，
要说从东到西，
系从东到西。
天离地多么高。
天离地有几高，
神的爱也有多么高，
神的爱有咁高。
请问天离地多高？
请问天离地有几高？
请我们的物理学家来回答。
要请物理学家来回答。
我们的天文学家来回答。
要请天文学家来回答。
天离地多么高？
天离地有几高？
只有一个答案，
只有一个答案。
宇宙多么大？
宇宙有几大？
神的爱就有多么大，
神的爱就有咁大。
宇宙多大？
宇宙有几大？
What is your theory about the universe? 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在那儿探求宇宙有多大。
好多科学家在研究宇宙到底有几大。
宇宙在扩展扩展扩展。
宇宙在不断的扩展里面。
永远不晓得多大。
永远不知道有几大。
我们也永远不晓得神的爱有多大。
我们也永远不知道神的爱有几大。
刚才那个诗的名字有点弄错了，那个错很有意思。
刚才个诗的名字搞错了，但是很有意思。
不是我们爱主有多少，是主爱有多少。
不是我们爱主有多少，是主爱我们多少。
现在我背一节圣经，你们看我背的对不对？
现在我背一节圣经，你看我背得对不对？
靠着我们对主的爱，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
靠着我们对主的爱，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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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把握，你是想有点道理啊？你爱主越多，你得胜越多。
你都有啲道理，你爱主越多，你得胜越多。
但是保罗不是那样说。
但保罗唔系咁样讲。
保罗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
但保罗话，靠着爱我哋嘅主，我哋喺一切嘅事上得胜有余了。
主的爱和我们的爱不同啊，大大不同。
主的爱和我们的爱是大大的不同。
我们的爱靠不住，
我们的爱是靠不住的。
爱主爱主爱主爱主，慢慢就爱了自己了。
一路讲爱主爱主爱主，慢慢就爱自己了。
爱主爱主爱主，不知不觉爱了世界了。
爱主爱主爱主，但是不知不觉中慢慢爱了世界了。
如果一个小孩子他说，爸爸我抓住你的手，好，
譬如有个首歌话，爸爸我捉住你的手来走。
如果他们在人群里面走，
如果他在人群里面走，
一个三岁的孩子，
一个三岁的手
抓住爸爸的手，
捉住爸爸的手，
爸爸放心不放心？
爸爸放心不放心呢？
放心不放心？
你说放心不放心？
如果你放心，你就不是爸爸。
如果你放心，你就不是爸爸。
你没有做过爸爸，
你就没做过爸爸。
如果他抓住你的手，你不放心；
如果他捉住你的手，你不放心。
因为那只小手啊，
因为你只细细的手，
不知不觉就松了，
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松了。
他东观西望，
他东观西望，
哎呀，看见好看的东西，
看到好看的东
西，手就松了，松了，
他手就会松了。
后来就是迷失了，
后来就会迷失了。
小孩子说：“爸爸，你抓住我的手。”
首歌说：“爸爸，你抓住我的手。”
爸爸说：“好。”
爸爸话好，
爸爸大手抓住孩子的小手，
爸爸个大手捉住细佬哥个小手，
那个时候就稳当，
嗰阵时就稳当。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的爱靠不住，
我哋个爱靠唔住，
主的爱是永不改变，
但是主的爱永不改变，
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
长阔高深都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
有次我到越南去领会，
我有一次去越南领会，
那个时候还没有变色，
那时越南还没变色。
聚会的时候，
聚会的时候，
大家唱一首诗，
大家唱一首诗，
叫做这个，大家都我相信都会唱的。我已经决定，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重复三次，最后一句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相信大家都会唱的，就是我已经决定，我已经决定跟从耶稣。后面是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第二节，
第二节，
这个世界在前头，世界在后头。重复三次，最后一句话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下一节是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后面，但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哎，那些青年人唱得很高兴，
青年人唱得很高兴。
那么我就坐在第一排讲道之前坐在那儿，
刚才讲道之前我坐在前面第一排。
大家唱的时候，
大家唱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我后面的几位啊，他们不知不觉变了。
坐在我后面那几位不知不觉变了。
这个十架世界声音差不多啊，
因为十架同世界的声音差不多。
他们唱什么呢？
他唱什么呢？
原来是唱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
他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
后来他们不知不觉转过来了，
后来他不知不觉转了过来，
世界在前头，世界在后头。
那世界在前面，十架在后面。
重复三次，
重复三次。
最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那么我听见他们唱，我就笑起来了。但他们完全不知道。
我听佢哋唱，我哋笑起上嚟，但系佢哋唔知道。
所以我们的爱靠不住，
所以我哋嘅爱实在靠唔住。
还是主的爱有多少最好？
仲系主嘅爱有多少最好？
当主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爱主更多。
当主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都会爱主更多。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的爱不过是回应，
我们的爱只不过是一个回应，
不是我们先爱神，
不是我们先爱神，
乃是神先爱我们，
乃是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因为神先爱我们。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题目，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题目，
就是国度的使命，
就是国度的使命。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恩主，我们再一次为了你的爱感谢你，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我们真是愿意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主啊，不是我们自己能明白，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我们彼此分享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明白。求主使我们在你的爱中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提醒。愿你的爱就是在圣灵的工作之下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有了你的爱充满我们，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缺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愿意担起你的使命，也只有你的爱成为我们担起使命的力量。主，求你使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是新鲜的，是活泼的。主，你在十字架上2000年之前牺牲你的生命，这一幅的情景一直的存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存留在我们的心龛中，让我们永远的纪念，永远的纪念。主，今天早上我们愿意用爱主的心来听主的话，求圣灵再一次的向我们发声。
是的，
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当我想到使命的时候，
当我想到使命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呢，我想到这个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想。
我很多时候用个对比的方式来想。
这个方式呢，帮助我容易记得这个教会的使命，我们的使命。
这个方式让我容易记得教会的使命和我们的使命。
所以今天早上我就用这个对比的方式和大家一同思想我们的使命。
今天早上我愿意用这个对比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思想我们的使命。
第一个对比，
第一个对比，
请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
请大家翻开创世纪第十二章
第二节。
第二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
呢啲系神对亚伯拉罕所讲嘅话。
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给你，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里有两件事。
呢度有两件事，
我们得到神的福分，
我哋得到神嘅福分，
也成为神赐福别人的器皿，
亦都成为神赐福俾别人嘅器皿。
我们自己的福，
我哋自己得福，
也叫别人因我们得福，
亦都叫别人因我哋得福。
这两件事合成一对，
呢两件事合成为一对，
这是第一个对比。
呢个系第一个对比，
这两件事分不开，
呢两件事分唔开，
是属灵的双生子，
是属灵的双生子。
有的人想单要一样，
有的人想单要一样，
要神赐福我，
要神赐福我，
就停止在这里，
就停止在那里，
不要下一句，
不要下一句，
不要神用他做赐福的器皿，
不要神用他做赐福的器皿。
他不愿意叫别人因他得福，
他不愿意别人因他得福。
结果呢，
结果呢，
第一样的福气也得不到，
连第一样的福气都得不到。
两样不能分开，
两样不能够分开。
我们不能要一样不要一样，
我们不能够要一样不要一样，
两样都要要，
两样都要要，
不然两样都没有。
如果不是的话，两样都没有。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
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
这也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描写，
这个也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描写。
神如何对亚伯拉罕说，
神怎样对亚伯拉罕说，
也照样向他的后裔说，
亦都照样向佢嘅后代讲。
因为在第二十二章我们都记得，
因为第二十二章我哋都记得，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神对亚伯拉罕说，
神对亚伯拉罕话，
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亚伯拉罕叫别人得福，他的后裔也叫别人得福。
亚伯拉罕叫别人得福，他的后裔也都叫别人得福。
亚伯拉罕的后裔，后裔两个字主要是指的主耶稣说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要的意思是指主耶稣基督讲的。
但是在第二种的意义上，
但在第二种的意义上，
在次要的意义上，
在次要的意义上，
后裔两个字也是指着我们说的。
后裔这两个字都是指着我们讲的。
因为加拉太书告诉我们，
因为加拉太书告诉我们，
三章七节八节，
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
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
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
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旨意也是神对我们的旨意，
神对亚伯拉罕的旨意也是神对我们的旨意。
神要借亚伯拉罕叫别人得福，也要借着我们叫别人得福。
神借着亚伯拉罕叫别人得福，也借着我们叫别人得福。
我十八岁信主，
我十八岁信主，
十九岁奉献，
十九岁奉献。
为什么奉献呢？
点解奉献呢？
有几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是很简单的，
系好简单嘅，
但对我影响很大，
但对我影响好大，
就是有一个传道人，
就有一个传道人
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讲咗好简单嘅比喻，
把我整个的人生观都改变，
将我整个人生观都改变了。
他这样说，
佢咁样话，
多年前。
好多年前
有一个农夫，
有一个农夫，
他有一块地，
他有一块地，
地上有个水泉，
地上有个水泉，
常常有水流出来，
时时有水流出来。
有一年，
有一年
天气非常干旱，
天气非常之干旱，
各河里的水、井里的水都没有了，
河里面的水、井里面的水都没了。
但是这个水泉还有水出来，
但这个水泉还有水出来。
有一天早上，
有一天早上，
他的一个邻居也是农夫来看他，
他的邻居也是一个农夫来看他。
有个请求，
有个请求，
他说好不好，请你准我挖一条沟，把你的田地的水引到我的田地。
他说你可不可以准许我挖一条沟，可以将你田地的水引到我的田地呢？
他说不可以，
话不可以。
邻居很失望，
咁邻居好失望。
但是他跟着说，
但他跟着话，
你挖一条沟不可以，但是你可以挖两条。
话你挖一条沟不可以，但你可以挖两条。
第一条，
第一条，
把我田地的水引到你的田地。
将我田地的水引到你的田地。
第二条，
第二条，
把你的田地的水引到你的邻居的田地。
将你田地的水引到你邻居的田地。
你肯不肯？
你肯不肯呢？
他邻居说当然肯。
他 佛伦居话我当然行。
这个是很合理的要求。
这个是很合理的要求。
很合理的条件。
很合理的条件。
他这样做。
他就这样
做。高兴这样做。
他很高兴这样做。
这个传道人对大家说。
这个传道人对大家说。
我坐在后面。
我坐在后面。
他说很多的基督徒。
他很多的基督徒。
从来没有想到第二条沟。
从来没有想到第二条沟。
单单想第一条。
单单想第一条，
第一条呢越宽越好，越深越好。
第一条越阔越好，越深越好。
要得神的恩典，
要得到神的恩典。
为我，为我，
为我，为我。
这个副歌有两种唱法。
这个副歌有两种唱法。
为我，为我，主为我钉十字架。
为我，为我，主为我钉十字架。
第二种唱法是为我，为我，什么都为我。
第二种唱法就是为我，为我，乜都系为我。
有很多的人也是唱唱唱，主为我变成我为我了。
亦都系有好多人话主为我变咗系我为我，
又走题了，对不起，又出了题了，那么再回来，啊，那么这个传道人这样说，
咁呢个传道人咁样讲，
很多基督徒只想第一条沟，
好多基督徒只想第一条沟，
从来没有想到第二条沟，
从来冇想到第二条沟，
我坐在后面，
我坐喺后边，
心里想，
我心里面想，
我就是那样。
我就咁样样，
我从来没有想第二条沟，
我从来冇想第二条沟。
这一个简单的比喻，
呢个简单嘅譬如，
把我整个的观念改变，
将我整个观念改变，
使我里面有个新的盼望，
我里面实在有个新嘅盼望，
新的愿望，
新嘅愿望，
新的追求，
新嘅追求。
主啊，
主啊，
帮助我挖第二条沟，
帮助我挖第二条沟。
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的福。
我要赐福给你，你要。你要给别人得福，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旨意，也是神对我们的旨意。
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旨意，也是神对我们的旨意。
好，这是第一个对比。
这个第一个对比。
第二个对比。
第二个对比。
我们看以西结书。
我看以西结书。
第四十章。
第四十章。
第二节。
第二节，
以西结书四十章第二节，
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第二节，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
这是圣殿的城，
这个是圣殿的城，
在什么地方呢？
在什么地方呢？
在至高的山上，
在至高的山上，
这是圣殿的所在。
这个是圣殿的所在，
最高的山上，
最高的山上，
离开世界很远，
离开世界很远，
离开神很近，
离开神很近，
在高处，
在高处，
所以在圣殿里的人是向上，向上，向上，
所以在圣殿里面的人是向上，向上，向上，
与神接近，
与神接近，
与世界远离，
与世界远离，
这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
这个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
在第在以西结书的里面，
在以西结书的里面
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圣殿的外院的门口走进去，到圣殿本身的门口，一路向上，一路向上，一路向上，
圣殿外院的门口入到去，再有一个门口是一路向上，一路向上，一路向上，
到外院的门口要上七级，
到外院的门口要上七级，
到内院的门口要上八级，
到内院的门口要上八级，
到圣殿的门口要上十级，
到圣殿的门口要上十级，
一路高一路高，
是一路高一路高。
我相信这个里面有意义，
我相信里面是有意义。
我们到神的面前，
我们到神的面前，
我们越靠近神，我们就灵程越高，
我们越靠近神，我们灵程就越高，
我们的灵性是向上去，
我们的灵性是往上去。
好，这是第二个对比的第一方面，
这个第二个对比的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呢？
我们看四十七章，
我们看第四十七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四十七章第一节，
四十七章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铲座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铲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向南边往下流。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圣殿的东门口有一条河流出来，
在圣殿的东门口有一条河流出来，
从高山上流下去，
从高山上流下去，
一直流到约旦河 的平原，
一直流到约旦河的平原，
滋润全地，
滋润全地，
有条河流下去，
有一条河流下去，
一方面向上，
一方面向上，
在高山上，
在高山上，
另外一方面条河流下去到世界里面，
另外一条河流下去到世界里面，
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
一个向上，
一个向上，
一个向下，
一个向下。
我们属灵的追求是向上，
我们属灵的追求是向上，
与神接近，
与神接近，
同时我们有一个使命，
同时我们有一个使命，
就是这条河，
就是这条河，
这是丰盛生命之河，
这个是丰盛生命的河，
这是神慈爱的河，
这个是神慈爱的河，
这是神救恩的河，
这个是神救恩的河，
这也是我们使命的河，
这
也是
我们使命的河，
向下流，
往下流，
我们在谦卑的爱中去供应世界的需要，
我们在谦卑的爱中来供应世界的需要，
这两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
用两只手来代表，
用两只手来代表，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姿态，
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的姿态，
也是每一个教会属灵的姿态，
这个是每一个教会属灵的姿态，
这是我们的方向，
这个是我们的方向，
向上又向下，
向上又向下，
这是先知以西结被圣灵感动所见的意象，
这个先知以西结被圣灵感动所见到的意象，
我们不是单单向上，
我们不是单单向上，
也向下，
也都向下，
也不单单向下，
也都不单单向下，
同时也向上，
同时也向上，
这两个方向必须配合起来，
这两个方向一定要配合起来，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就是要有一条河从我们流出去，
要从我们有条河流出去，
从个人流出去，
从个人流出去，
从我们的教会的门口流出去，
从我们教会的门口流出去，
我们的差传，
我们的差传
就是这样的一条河，
就是这样的一条河，
让神的爱，
让神的爱，
让神的救恩，
让神的救恩，
让神的福音，
让神的福音，
让神的真理，
让神的真理，
让神的光，
让神的光，
从教会的门口像一条河流出去，
从教会的门口好像一条河咁流出去，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们再看，
我哋再睇
第三个对比，
第三个对比，
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
喺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
末了一节，
最后一节，
二十节，
第二十节，
四十二章二十节，
四十二章第二十节，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五百户，宽五百户，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
这里告诉我们，
呢度话俾我哋听，
圣殿的周围有高墙，
圣殿嘅周围有高墙，
把圣殿团团围住，
将圣殿团团围住。
这个墙很高，
呢个墙好高。
我们看上文告诉我们，
我睇睇上文话俾我哋听。
如果用今天的尺寸来讲呢？
如果用今日嘅尺寸嚟讲咧，
那就是大概十英尺那么高，有十英尺那么厚，
大约有十英尺咁高，十英尺咁厚。
十英尺算相当高了。
十英尺，十英尺，尺系相当高了。
但是十英尺厚呢，那真是非常厚了。
但系十英尺厚啊，非常之厚。
平常我们很少见到十英尺厚的墙。
平常我哋好少见到十英尺厚嘅墙。
这么高这么厚的墙，
咁高咁厚嘅墙，
把圣殿团团围住，
将圣殿团团嚟围住，
目的何在？
目的是什么呢？
这一节末了的一句话，
就最末了一句话，
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
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
把圣和俗分开，
将圣和俗分开，
也就是把圣殿和世界分开，
也就是将圣殿和世界分开，
说得更正确一点，
或者说得更加正确一点，
把圣殿和世俗分开，
将圣殿和世俗分开，
要神的家和世界的罪恶完全不相干，
要将神的家和世界的罪恶完全不相干。
在世界里面有很多与神的旨意违反的事，
在世界里面有很多与神旨意违反的事，
神的家要和这些事分别出来，
神的家要从这些事分别出来。
这么高这么厚的墙，
这么高这么厚的墙，
叫我们注意到分别为圣的真理，
叫我们注意到分别为圣的真理。
这是第三个对比的第一方面，
这个第三个对比的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呢？
撒加利亚书，
在撒加利亚书
第二章，
第二章，
那就是马太福音前面的第二卷，
是马太福音前面的第二卷，
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四节，
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四节，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 和牲畜甚多。
这是神的使者的话，
这个神使者的话，
这是一个宣告，
这个是一个宣告，
其中有神的心意，
其中有神的心意。
耶路撒冷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
耶路撒冷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
耶路撒冷将要没有城墙，
耶路撒冷将要没有城墙，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末了一句向我们解释，
最后一句向我们解释，
因为人和牲畜甚多，
因为人和牲畜甚多，
其中的居民越来越多，
其中的居民越来越多，
因为发展，
因为发展，
所以没有墙，
所以没有墙，
墙代表限制，
墙也代表限制，
神的家没有墙的限制，
神的家没有墙的限制，
把一切的墙要拆掉，
将一切的墙要拆掉。
刚才我们看要建墙，
刚才我们讲到要建造这个墙，
现在我们看要拆墙，
这里我们讲到要拆墙，
因为要发展，
因为要发展。
感谢神，
感谢神，
神的旨意是要他的国度扩展到地极，
神的旨意是要他的国度扩展到地极，
神要他的教会发展到地极，
神要他的教会发展到地极。
所以先知以赛亚这样说，
所以先知以赛亚这样讲，
要放长你的绳子，
要放长你的绳，
不要限制，
不要限制，
神的帐幕，
神的帐幕
要扩展，
要扩展，
不受限制的扩展，
不受限制的扩展，
这是神的计划，
这个神的计划，
我们要体会神的计划，
我们要体会神的计划。
同时我们要把一切的墙拆掉，在所有属神的人中间没有墙，
我们要将一切的墙拆掉，叫所有属神的人中间没有墙。
我们都是属神的，
我们都是属神的，
我们要拆墙，
我们要拆墙，
对世界来讲要筑墙，
对世界来讲我们要筑墙，
对基督徒来讲要拆墙，
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拆墙，
千万不要调过来，
千万不要调转过来，
很多人调过来了，
很多人调转过来，
对世界就拆墙，
对世界就拆墙，
对基督徒就建墙，
对基督徒就建墙。
那是让神多么心痛，
这样做是让神多么心痛。
墙还有一个意思，
墙还有一个意思，
第五节，
第五节，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
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
火城代表保护，
火城是代表保护，
神要保护他的百姓，
神要保护他的百姓，
保护里面有能力，
保护里面有能力，
教会里面享受神的同在的能力，
在教会里面享受神的同在的能力。
而且这个火城还有一个意思，下一句告诉我们，并作其中的荣耀，火城是荣耀的意思，
火城还有一个意思，下一句是并要作其中的荣耀，火城是荣耀的意思。
神要保守他的教会，
神要保守他的教会，
神要做他的教会的荣耀，
神要做他教会的荣耀。
教会只有一个限制，
教会只有一个限制，
就是以神的荣耀为限制，
就是以神的荣耀为限制。
凡是不合神荣耀的事我们都不做，
凡是不合神荣耀的事我们都不做，
我们做的一切的一切都要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做一切的一切都要彰显神的荣耀。
如果教会有城墙，
如果教会有城墙
作为限制的话，
作为限制的话，
那就是神的荣耀的标准，
这个就是神荣耀的标准。
不合神荣耀的事我们不做，我们受限制，
不合神荣耀的事我们不做，我们受这个限制。
感谢神，
感谢神，
他的荣耀保护我们，
他的荣耀保护我们，
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保护，
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保护，
只需要神的火城的保护，
只需要神的火城的保护，
其他的保护保护不了我们，
其他的保护也都保护不住我们。
撒旦的力量很大，
撒旦的力量很大，
我们不可以低估他的能力，
我们不能够估低了他的能力，
我们自己不是撒旦的对手，
我们自己实在不是撒旦的对手，
我们必须有神的火城的保护，
我们必须有神的火城的保护。
再说回来，
再说回头，
除了神的保护我们，别的人都不能保护我们，
除了神保护我们之外，其他人都不能够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依靠放在神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将一切的依靠，
我们听话神就工作，
我哋听话，神就工作。
我们顺服就是与神同工。
我哋顺服就系与神同工。
一个手套，
一个手套，
完全没有力量，
完全冇力量，
完全没有作用，
完全冇作用。
但是被手带进去，
但系俾手穿入去嘅时候，
这个手套就有手的能力。
这个手套就有手的能力。
这个时候手套就有用。
这个时候手套就有用，
就能够帮助手，
就能够帮助手，
可以说与手同工，
可以话与手同工。
但是手套是所以有用。
但手套之所以有用，
因为它被手带进去，
因为它被手穿入去。
如果五指不通，
如果五指不通，
手进不去，
手入不去，
那么这个力量永远与手套没有关系。
咁呢个力量同手套就冇关系啦。
这个五指不通，不是五窍不通啊。不过五指不通，有时比五窍不通还厉害，还可怕。神进不去，
神唔能够入去，
我们这个手套一点用也没有。
我呢个手套一啲用都冇。
不要忘记，你我是手套，
你同我都系手套。
也，这个帮助我记得很清楚了。
呢个帮助我记得好清楚。
我是手套。
我系手套，
我是手套，
我系手套。
如果主的手不在我里面，
如果主嘅手唔喺我里边，
我就一点没有用，
我实在一啲都冇用，
一点没有用，
一啲都冇用，
一点力量也没有，
力量都冇。
什么时候主的手进来？
咩时候主嘅手入嚟？
我有用，
我就有用。
但是我要让我的心通，我的口通，我的与神的联系通。
但我要我的心通，我的口通，同埋与神的联系都系通。
我必须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我必须系一个枝子连喺葡萄树上面，
然后才能结果子，
然后先至能够结果子。
我最怕的，
我最怕嘅
就是不通啦，
就唔通。
你最怕的，
你最怕
就是不通啦，
就系唔通。
我们的责任，
我哋责任
要维持通，
要维持呢个通，
只有顺服
就要顺服
才能通，
先至能够通。
神要求于我们的。
神要求我哋，
不是别的，
唔系别的，
因为我们别的做不了，
因为其他我哋做唔到。
如果神对你别的要求，你头痛了。
如果神俾你其他嘅要求，你实在会头痛。
你绝望了，
你会绝望。
如果神要求我别的，不可能的。
如果神要求我其他嘅，我实在唔可能。
做不到，
因为我做唔到。
神要求我的，要我听话。
但神要求我嘅，要我听话。
保持流通，
保持流通。
如果这个我还不肯，
如果呢个我都唔肯，
我还有什么话讲？
我仲有咩话好讲咧？
我还有什么理由？
我仲有咩理由？
你为自己辩护？
你为自己辩护咩？
神啊！
神啊，
对不起，
对唔住，
这个最起码的我也做不到。
啊，这个最起码我都做唔到。
我很难听话，
我好难听话，
我很难听话，
我好难听话。
我讲这个话是真的，
我讲呢个话系真嘅。
很难听话，
好难听话。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听话很容易，
听话好容易，
听话又很难，
听话亦都好难，
对不对？
系唔系咧？
听话很容易，
听话好容易，
起码的条件，
呢个起码嘅条件，
顺服就好了，
顺服，
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听话，就是顺服。
其他乜都唔使做，只要顺服，只要听话。
这个听话不容易啊，
听话也都不容易。
你们很多都有孩子了，
你哋好多都有细佬哥啦。
至少你做过孩子，
最少你做过细佬哥
啊。甚至我们是中间谁没有做过孩子？
我哋有边个未做过细佬哥噶？
没有，
冇。
所以你明白，
所以你明白，
我明白，
我亦都明白，
父母更明白，
做父母更加明白，
神比父母更明白，
神比父母更明白。
父母只有两三个孩子，从前最多，好，我十一个弟兄姊妹，我的父母有十一个孩子。
父母现在大约有两三首歌，以前或者有十个十一个，
最多你了解十一个的问题。
你最多了解十一个的问题。
我的父母了解十一个孩子的问题。
我父母了解十一个首歌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天父呢？
但我们天父
有多少孩子？
还有多少首歌呢？
一想到这里，
想到这里，
哎呀，怪不得我们的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
怪不得我们圣灵用讲不出的叹息来祷告。
我们中间有多少做父母的，
我哋当中有几多做父母嘅？
你叹气祷告，
你会叹气祷告，
叹息祷告，
叹息祷告，
流泪祷告，
流泪祷告。
你试过吗？
你试过没？
我试过，
我试过。
圣灵把全世界神的儿女的软弱都担在他的心上，
圣灵将全世界神儿女嘅软弱都担喺佢自己嘅身上。
那个负担有多重？
那个负担有几重？
救恩出于神，
救恩出于神，
神赐下他的独生子。
神赐下他的独生子，
救恩出于圣子，
救恩出于圣子，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救恩也出于圣灵，
救恩也出于圣灵，
为每一个神的儿女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
为每一个神的儿女用讲不出的叹息来祷告。
圣父、圣子、圣灵合起来成全救恩，
圣父、圣子、圣灵合起来成全了救恩。
三位一体的真理多么真实，
三位一体的真理几咁真实，
多么重要，
几咁重要，
多么宝贵，
几咁宝贵，
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同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
好，现在我们看第四个对比。
而家我哋睇第四个对比，
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
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九节，
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把我们招出来，
神将我们招出来，
那招你们出黑暗的神，
招你们出黑暗的神。
教会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招出来，
教会的意思就招出来。
教会是神从世界里面招出来的一群人，
教会是神在世界里面招出来的一群人。
神把我们招出来，从黑暗里出来，进入神的光明。
神将我们招出来，从黑暗里面招出来，进入神的光明。
然后呢？
然后呢？
差遣我们回去，
差遣我们回去。
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主自己的话，
主自己的话，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主祷告说：父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主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神把我们招出来，然后差遣我们回去。
神将我们招出来，然后差我们回去，
出来回去，
出来又回去。
啊，有人说何必这样麻烦？
有人话何必咁麻烦呢？
出来又回去呢，不如不出来。
出来又回去，不如不出来了。
但是两者之间发生一件重大的事。
但两者之间完成一件重大的事。
出来进入光明，然后回去。
出来进入光明，然后回去。
如果没有进入光明就回去，那是黑暗加黑暗，对不对？
如果没有进入光明就回去，这个等于黑暗加上黑暗，
就黑暗的世界加多了一群黑暗的子女，
黑暗的世界就多了一群黑暗的子女。
黑暗的子女已经够多了，
黑暗的子女已经够多了，
再加 就太多了，
再加实在太多了。
感谢神，
但感谢神，
神召我们出来，
神召我们出来，
进入他的光明，
进入他的光明，
然后被拆回去，
然后被拆回去。
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够见证神的光，
我们就能够见证神的光。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够宣扬神的美德，
我们就能够宣扬神的美德。
这个美德，比如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是 to show forth his praises。彰显他的荣耀，他的赞美。
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美德的意思是彰显他的荣耀和他的赞美。
感谢神，
感谢神，
这是我们的使命，
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被召出来又差遣回去，
被召出来又差遣回去。
这个召字，
这个召字
在彼得前后书里面用了七次，
在彼得前后书里面用了七次，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我们看见五个很重要的要点，
我们看到五个很重要的要点，
和我们的使命有密切的关系，
和我们的使命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就是我们的使命蒙召的使命的内容，
就是我们蒙召使命的内容。
这个内容有两个角度，
这个内容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是对神而言，
第一个对神而言，
第二是对人而言，
第二是对人而言。
对神而言是什么？
对神而言是什么呢？
要彰显神的美德，
是彰显神的美德，
荣耀神，
荣耀神。
对人而言的内容是什么？
对人而言的内容是什么呢？
二章九节，
是第二章第九节。
在这里面说祝福别人，
在这里说是祝福别人，
叫别人得福，
叫别人得福。
对神而言荣耀神，
对神而言是荣耀神。
对人而言祝福别人，
对人而言是祝福别人。
做赐福的器皿，
做赐福的器皿。
这两方面合起来是我们的使命的内容，
这两方面合起来是我们使命的内容。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就彰显了神的荣耀，
就彰显了神的荣耀。
当我们按照福音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按照福音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彰显了神的美德，
我们彰显神的美德。
这个时候神就透过我们让别人得救得福，
这个时候神就透过我们让别人得救得福。
第二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
就是我们的使命的准备，
就我们使命的准备。
一章十五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的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这是使命的准备，
这个使命的准备。
我们要成为圣洁，
我们要成为圣洁。
圣洁就是和别人不同，
圣洁就是同别人不同，
在人生观上不同，
在人生观上不同，
在品格上不同，
在品格上不同，
在价值观念上不同，
在价值观念上不同，
在盼望上不同，
在盼望上不同，
在路线上不同，
在路线上不同。
这就是圣洁，
这个就是圣洁。
这是准备，
这个准备。
如果我们和别人一样，
如果我们同别人一样，
那不可能完成使命，
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和别人一样，我们传什么呢？
我们同别人一样，我们传什么呢？
别人为什么要跟我们呢？
人家为什么要跟我们呢？
没有意义，
是没有意义。
做基督徒和不做基督徒一样，
做基督徒和不做基督徒还一样，
那就没有意义，
那就没有意义。
我们永远不能够完成使命，
我们永远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从罪恶里出来，
我们从罪恶出来，
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
我们就有了准备，
我们有了准备，
就能够带别人也来信主，
也都能够带别人来信主。
第三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
我们要付代价，
我们要付代价。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二章二十一节，
第二章第二十一节，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受苦，
受苦，
为了完成我们的召命而受苦，代价，
这个是代价。
如果没有付代价的心，我们不可能完成我们的使命。
如果没有付代价的心，我们不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
第四个要点，
第四个要点，
就是要保守我们的使命，
就是要保守我们的使命。
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
我看彼得后书第一章
十一节，
第十一节，
第十节，
第十节，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
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坚定不移，
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坚定不移。
神召我们有个目的，
神召我们有个目的，
我们要让那个目的坚定不移，
我们要让这个目的坚定不移。
神的恩召有个内容，
神的恩召有个内容，
我们要完成那个内容，
我们要完成这个内容，
在完成的路上坚定不移，
在完成的路上坚定不移。
我们保守我们的使命，
我们保守我们的使命，
永远不失去使命感，
永远不失去这个使命感，
这是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使命感，
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个使命感，
永远不失去，
永远不失去，
永远不摇动，
永远不摇动。
最后，
最后
第五个要点，
第五个要点，
我们要得到成全，
我们要得到成全。
第五，彼得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
第十节，
第四节，
十十，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神造我们的永远的荣耀，
神造我们永远的荣耀。
今天的苦难是暂时的，
今天的苦难是暂时的。
苦难有一个作用，
苦难有一个作用，
是成全的作用，
是成全的作用。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一切的苦难，
一切的苦难
有成全的作用，
有成全的作用。
神不是一个欢喜虐待人的神，
神不是一个欢喜虐待人的神。
如果不是不得已，
如果不是不得已，
他不会把苦难给我们，
他不会将苦难给我们。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苦难的成全，
我们需要苦难的成全。
神明白，
神明白，
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
有时我们不明白，
有的时候我们抱怨神，
有时我们抱怨神。
神最痛苦的一件事，
神最痛苦的一件事，
就是他说爱的人和那些爱他的人在苦难之中怀疑神，
就是神爱的人和爱神的人在他们苦难当中来怀疑神
和抱怨神
和抱怨神。
主耶稣最大的痛苦，
主耶稣最大的痛苦，
就是玛利亚在他的弟弟死的时候，
就是玛利亚在她弟弟死的时候，
她怀疑主，
她怀疑主，
说为什么主不来，
说主为什么你不来，
主知道这个消息，
主知道这个消息，
为什么不来，
主为什么不来呢，
两天还不来，
两天还不来，
所以主来的时候，
所以主来的时候，
玛利亚没有去迎接，
玛利亚没有去迎接，
过去是迎接，过去主一来他
早就迎接，过去主一来他就迎接，
但是这一次，
但这一次
他没有迎接，
他没有迎接，
一直到后来马大叫他，玛利亚主叫你，他才去，
一直到后来马大说玛利亚主叫你，他才去，
他的心不明白，
他的心不明白，
他的心里充满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他的心里面充满了为什么这几个字，
他的心很沉重，
他的心很沉重，
但是主的心我相信比他更沉重，
但主的心比他更加沉重，
所以下面说耶稣哭了，
所以下面说耶稣哭了，
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以外的唯一的哭着，
这个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以外唯一的哭，
不是为拉撒路死的哭，
不是为拉撒路死的哭，
拉撒路一会儿就要复活了，
拉撒路一会儿就要复活了，
主的哭，我相信两个原因，
我相信两个原因，
第一，
第一
就是看见拉撒路的死代表人类的死，
就看到拉撒路的死是代表人类的死，
那个灭亡，
那个灭亡，
痛苦，
那个痛苦。
第二，
第二，
玛利亚不明白，
就是玛利亚的不明白。
那些人哭，玛利亚也哭，马大也哭。
那些人哭，玛利亚在哭，
而
马大也哭。
这个哭里面还有一个最最重的痛苦，就是主为什么不关心我？
同埋喺呢个哭里边有一个最重嘅痛苦，就系点解主唔关心我？
所有的盼望在主身上，
所有嘅盼望喺主嘅身上，
现在落空，
现在落空。
你想这个心的痛苦是不能够讲的。
你谂下呢个心嘅痛苦系唔能够讲嘅。
主了解，
但系主了解，
主也哭了，
主亦都哭啦。
一个哭的主，叫我们了解他的心。
一个哭嘅主，让我哋了解佢嘅心。
主最大的痛苦就是，那爱他的人。对他的不明白，对他的误会，
主最大的痛苦就是爱他的人对他的不明白，对他的误会，
这也是人可能经历的最大的痛苦，就是一个你最爱的人误会你，
这个也对人来说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你爱的人误会你，
对不对，
是不是呢，
别的人你不爱的人误会不误会你，你不在乎
啊，别的人你不爱的人啊，误会你，你不在乎。
你说我好也好，说我不好也好。
你话我好也好，你话我不好也好。
但是你说爱的人，
但你所爱的人
误会你了，
误会你，
那个痛苦说不出来。
这个痛苦也讲不出来。
我们的主就是经历这个痛苦。
我的主就经历这个痛苦。
但是让我们知道，
但让我们知道，
如果不是不得已，
如果不是不得已，
如果不是为了我们永远的好处，
如果不是为了我们永远的好处，
神不会给我们痛苦，
神不会给我们痛苦，
苦难有成全的作用，
苦难是有成全的作用，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住，
让我们记住，
主讲这个话不容易，
主讲这个话实在不容易，
我们要领会主的心，
我们要领会主的心，
这是我们的遭命 的五个要点，
这个我们照明五个要点，
彼得把这个照明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彼得将这个照明向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们要先来看最后一个对比，
我们现在看最后一个对比，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
第五章
二十节，
二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这一节很深奥，
这一节是很深奥，
保罗把他的体会写出来，
保罗将他的体会写出来，
这一节里面有个问题，
这一节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们再看啊，
我再看，
所以
所以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我们作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
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
请问
请问
是谁在劝，
是边个在劝，
是谁在劝，
边个在劝，
是谁在做劝的工作，
边个人在做劝的工作，
这个里面有我们两个字，
里面有我们两个字，
保罗他在劝基督徒，
保罗在劝基督徒，
但是他这样说的时候，
但他这样讲的时候，
加上一个字，
加上一个字，
神，
神，
神借我们劝你们，
神借我们劝你们，
请问，
请问，
到底是保罗劝还是神在劝？
到底是保罗在劝呢，还是神在劝呢？
这个 很重要，
这个好重要，
很重要，
好重要。
这个里面有很深的信息，
里面一个好深的信息。
到底是保罗在劝还是神在劝？
到底保罗在这劝定神在这劝呢？
感谢神
啊，感谢神，
是神在保罗里面劝，
是神在保罗里面来劝。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保罗的感觉和神合一，
保罗的感觉和神的感觉是合一，
神的心变了保罗的心，
神的心变了保罗的心，
神在保罗里面劝我们，
神在保罗里面劝我们。
哎呀，这是每一个劝的人的条件，
这个是每一个劝的人的条件。
如果我们想帮助别人，
如果我们想帮助别人，
我们自己做没有用，
我们自己做是没有用，
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这个作用不够，
这个作用不够，
分量不够，
分量不够，
程度不够，
程度不够。
如果是神在我们里面做，
如果神在我们里面做，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成为动机，
成为动机，
成为催促，
成为催促，
成为能源，
成为能源，
那就不同了，
那就不一样了。
我相信保罗他一直让神在他里面让他有神的感觉，
我相信保罗一直让神在他里面有神的感觉。
所以这个话是跟着十四节下来，
这个话是跟十四节下来的。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那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基督的爱激励我，
基督的爱激励我，
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
然后他说神就借着我劝你们，
然后他说神就藉着我劝你们。
我们必须先有神的心，我们才能做神的工，
我们必定要有神的心，然后才能做神的工。
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的最大的缺少就是缺少神的心。
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缺少就是我们缺乏神的心。
慢慢慢慢我们习惯了，
慢慢慢慢我们习惯，
慢慢慢慢我们冷淡了，
慢慢慢慢我们冷淡，
慢慢慢慢我们习以为常了，
慢慢慢慢我们习以为常了，
我们里面的感觉就减少，
我里面的感觉就减少了。
但是保罗在这里说，
但保罗在这里说，
神的爱激励我们，
神的爱激励我们，
神在我们里面借我们劝你们，
神的爱在我里面借我们劝你们，
神的心在我里面，
神的心在我里面。
这是我们要求的，我们要保守的，
这个我们要求的，我们要保守的。
如果我们的拆穿里面呢失掉了神的爱，我们就剩下空壳。
如果我们在差权里面缺乏了神的爱，我们剩下个空壳。
如果我们侍奉里面少了神的爱，就是空壳。
如果我们侍奉里面缺乏神的爱，也是得个空壳。
我们见证里面少了神的爱，就是空壳。
如果见证里面缺少了神的爱，也是得个空壳。
哎呀，有的时候传福音真辛苦啊，
有时传福音真辛苦，
多么勉强，
几咁勉强。
不要开口，
不要开口，
是责任，不能不开口。
但责任上不能够不开口，
勉勉强强开口，
勉勉强强开口，
一面开口一面巴不得不需要开口，
一面开口一面觉得巴不得最好不用讲。
这是我们的感觉，
这个我们的感觉。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缺少神的心，
是缺少神的心。
我们需要神的爱浇灌我们，
我们需要神的爱浇灌我们。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再看下去，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下去，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这谁是主动啊？
谁是主动啊？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哎，这一个不同的角度，
这个不同的角度，
正好相反，
正好相反。
神借我们劝你们，
神借我们劝你们。
神主动，
神主动，
我们被动，
我们被动。
他的爱动我们，
他的爱动我们，
我们就做了，
我们就做了。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主动，
我们主动，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的被动有一天变了主动，
我们的被动有一天变成主动。
我们原来爱神是被动的，我们原来不会爱神，不会爱神，只会爱自己。
我们爱神是被动的，我们本来是不懂爱神，只会爱自己。
但是慢慢慢慢，
但慢慢慢慢，
神感动我们，
神感动我们，
我们有了回应，
我们
有了回应，
我们有了
回应，
有了回应。
结果我们立志要爱神，
如果我们立志要爱神，
我们要爱神，
我们要爱神，
我们要侍奉神，
我们要侍奉神，
我们要替基督求人，
我们要替基督来求人。
基督在世上没有口，
基督在世界上没有口，
要用我的口，
要用我的口。
我愿意被基督用，
我愿意被基督所用。
我们替基督，我们代表基督求人与神和好，
我们替基督，我们代表基督 求人与神和好。
呀，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主动的被动，被动的主动，
主动变成被动，被动变成主动，
这是神的工作的过程，
这个神工作的过程。
如果我们永远留在被动不行，那个价值 不够。
如果我们永远留在被动上面，我们的价值不够。
感谢神，
但感谢神，
我们起初是被动，
我们起初是被动，
后来变成主动，
后来变成主动，
成功了，
成功了，
圣灵成功了，
圣灵成功了。
如果我们永远是被动，
如果我们永远是被动，
我们是傀儡，
我们傀儡，
神不满足，
神不满足，
什么都是恩典，
什么都是恩典，
神不满足，
神不满足，
因为我们是被动，
因为我们是被动。
有一天，
有一
天，我们被动变成主动，
我们被动变成主动，
我们甘心乐意来爱主，
我们甘心乐意来爱主，
我们甘心乐意来侍奉主，
我们甘心乐意来侍奉主，
来担起使命，
来担起这个使命，
主就满足了，
主就满足了，
恩典成了，我们在我们身上就有新的价值。
这个恩典呢，我们身上就有个新的价值。
我们不是傀儡，
我们不是傀儡。
我们不是机器人，
我们不是机械人，
我们是用我们的自由的意志来爱主，来见证主。
我们用我们自由的意志来爱主，来见证主。
神成功了，
神成功了。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能不感谢你。我们唯一的话就是感谢的话，因为一切都是恩典。主，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给我们，我们才有的。主，我们在灵受之余，我们感谢，感谢不尽。主，我们愿意整个的一生是感谢的一生。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感谢，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唯有你配得我们的顺服。我们要你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掌王权，坐在宝座上。主，我们愿意学习常常的对你做事。主，我们正是知道我们多少时候不容易顺服你。虽然你是我们的主，多少时候我们对主说，主啊，不是的。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更深的做工，得着我们，像我们得着你一样。主啊，求你，求你完成你所动的善功，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完成已经开始的善功。为了你的开始的善功，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还要求你，求你完成你所开始的善功。
主啊，
让我们得到你的成全。主，我们感谢你，有一天我们在荣耀中与你永远同在的时候，一切都成全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需要造就我们，你需要有的时候准许苦难临到我们，为要让我们得到更高更完全的成全。主啊，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了解你的心，让我们可以完全的用我们的自由的意志对主说，主啊，是的，动工吧。主，你恩待我们这些人，属你的人，你就宝血说救赎的人，你说宝贵的人，看为眼中同人的人，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吧。奉主的名祷告，
阿门。